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讲到这个生，从前生到后生是怎么回事？好，蛮多人都非常感兴趣了啊。这阿含经世尊是不爱回答这种问题。好，那这边再顺带提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说一切有部，它不是。这一个安立一切法，这个三世实有嘛，哈，这个灭去之后法体恒存了，懂意思吗？哈，所以法体就是产生作用，然后灭灭，就是未来到现在，现在到过去，然后又下一个同类的一个法在起作用，所以它是这样的一种生灭相续的，懂意思吗？哈。现在有个问题，那我们在假设在这边往生了啊，在美国那边有一个跟我们是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的婴儿，懂意思吗？那他怎么样做一个串联？这个法在一个有情的身心，他可以这样相续，这个心对不对？那到那边它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串联？这好像又出现了一些连结上的困境啊。那基本上在说一些有部，它另外又提出一个中有中阴身，它专门投胎用的。也就是说，你人死后呢，中阴它是化生的，化生。所以这个人这个受暖室都没的时候呢，那他会化出一个中阴中有，也就是暂时存在的一个阶段啊、哦。那他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中阴身，在玄奘大师翻成中有，一种中间的一种存在，就是从。因为你说他是属于哪一区又不是，他还没投生嘛，齁，他在过程当中，所以生命死了之后呢，他转成一个中有的一个，他中有也是五蕴具足的，齁，也是有五蕴的，那他会去找他的父母，会去找他的父母，而且可以穿山，齁，穿山越岭，就是他没有障碍的啦，齁。他是这个是说一些有部他们自己讲的哈，反正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功能性，就是要去转就是投胎了哈。那在《大毗婆沙论》这边讲个故事，就讲得很玄啊。他说：“好啊，你说有这个中有，那他如果要投胎的时候，父母还不认识怎么办？”他有一个时间性的了，他有个时间性。他说：“那你没办法，父母都还不认识，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啊，那不就没有着落的吗？”他说：“不会。”他说：“这个终于要投胎的时候，他们内心就会有一种莫名的一种推力，然后推向某一个地方，让他们认识。”然后就生小孩，这是在《大毗婆沙论》里面，他说是这个震旦，他讲到震旦就是中国了哈，好像是震，他们用震旦还是支那忘记了哈，一个在震旦，那一个在迦斯弥罗啊，当中有要投生的时候，这父母就会受到这一种很强的一种。业的一个推动哦，就会到一起到某一个地方认识，然后就结婚生小孩，很有趣哈、哦。反正这个是说一些有部他提出来要解决这一个投生啦。哦、刚才讲的是这个过去那一个五蕴相续的一个人造了业，怎么跟另外一个跟他有相关联的？这个人在这边呢感果，那 他有提出这个三世时有法体恒存的一个理论呢，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一法从这边到另外一边，就是很多个法不断的相续，生灭的相续，然后变成这一个解决这个记忆啦，繁盛了啦，等等之类的问题。我们回到86页的一个文，好，那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啊。导师说，说一切有部立假名我，假名我就是五蕴和合的补特切罗，可以吗？就是这一个我啊，它是建立在五蕴和合的这个东西，但它又是生灭相续的，它不是真的。如果是真，它应该是不会生灭的。所以导师说明这一个假名我，就是刚刚里面那一段文的世俗补特切罗，虽算世俗而说有一个补特切罗，但它不是一个真的补特，这个从这一生到下一生的那个主体，不是，它只是一个五蕴和合假安立的一个名而已，名为补特切罗。好，导师这边说，有不以为在世俗法中一一有情，他能够这个做不同的事，然后受不同的果报，或是做不同的业受不同的果报，这个是世间的事实，一个现象，对不对？那由于有情只取当前身心为自己，所以成为一独立的有情，所以一一的有情是因为执取而产生这一种个别个别的，然后一直流转不已，一直流转不已。那有情呢，是依有执受的五蕴而假安立，所以这个有情呢，这个语词并不是只是说在这一个五蕴和合当中有一个不变的什么东西，就是这个一合相给他一个名称而已。那这个一合相五蕴和合这样长得像人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呢，它是由这一个五受蕴所和合的，直受五取蕴。所以虽然有世俗的补特切罗，却没有实体可得。因为这个补特切罗是和合安立而假有的，一和合安立的这样的一个相，那我们名为补特切罗，但是它没有实体。一有实体的是什么？五蕴一一的法有实体，因为这个补特切罗它是由这个一一法所组成的嘛，它本身没有实体。但是一一法就有实体，所以一切有不是什么我无法有，我是没有的，因为我是一一法所组成的东西，他明白这个道理吗？你组成的东西你一改变它就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没有一个固定性，但是法是有的，它有，比如说色是执爱性，这一些它是固定的，不会变的，这个才是所谓的实有体的啊。那五蕴这一种是组合，它是不断在变化的啊，它是没有实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87页，好，导师说，原来呢，说一切有不以为一一法，比如说色蕴等。它是恒住自性，法性是如如恒住的，依于因缘安住于未来的法，刹那起用，入于现在位，就一一法它是恒住的，它不会消失，这个体啊，一一法它都有一个体，所以依于因缘呢，本来在未来的这一个法现在起作用，那这个法就名为现在， 那作用灭去呢，就变成过去。哦、那有，所以有这个三世的不同。但是依法性呢，却始终恒住自性，它没有改变，设法还是设法，只是说起的作用变现在，没有起作用叫未来，在按住未来位，然后作用灭去呢，入于过去，所以都没有变异，就是体都没有改变，只是说有一个用的一个发生、升起跟灭去，所以导说这可说是法性恒住，而作用随缘，随缘就是随着这个因缘的一个具足，然后这个升起作用，升起作用。好，依法的体性与作用来说，这个体性跟作用，大家把它圈起来。所以有部就是分这两种，法体跟作用。三世是依作用来说，因为法体是不动的嘛，但是作用它才有生灭，法体不生灭。所以依法的体性与作用来说，都没有什么是从前世到后世，没有。就是一个法，它就安住不动嘛，它就是有作用，作用灭去，就这样子，它还是安住的，好，也就没有转移可说。所以作用有无，它没有一个什么东西转移，只有作用的一个生灭而已，但是呢，刹那起用时呢，不但有同时的具有因跟相应因，又能引发厚厚的相续。这个有一点难懂，具有因我们大概讲一下。具有因就是它必须要同时这些法才能够升起，比如说四大，你缺一个，这个设法就不能安立，懂意思吗？所以这个四大它缺一不可，它是具有地水火风这四大，这是四个这个色的特质了，所以这是具有相应呢，在38的瓜弧二这边，我们大概看一下了解一下就好。具有因是因果同时互为因为果的力量，就是同时存在，那你要靠我才能够存在，我也要靠你才能够存在，懂意思吗？就好像四大一样，你缺一个就没办法存在，大家都要相互依靠。相应呢，心它是心才有相应这样的因，设法没有，相应心王和心所相应于这个所依所缘形象时，还有事的五义，也就是缘一尽的时候呢，这种心王和心所呢互相相应，名为相应因。也就是心王就像国王，心所像大臣，那王出现了一定有大臣在旁边，他们也都是同时的，对不对？有大臣出现表示也国王也在当中，所以他们都是刹那同时的一种因果关系了，因果关系。他们就是有国王就一定有心所，国王出现心所也会出现这样子。好，那这二项为同时的因。好，那这样的一个法起作用的时候，它又能够引发厚厚的相续。就比如说我们的设法，这个某一个设法， 它灭去之后，它会引发另外一个色法来到现在，哦，同类的，所以我们能够有不断的相续的一种，这一种根生不坏，懂意思吗？哦，好，所以说一些有部它的一个理论基本上是这样子，所以依五蕴的和合相续，假名为普特切罗，也就依假名普特切罗，可说有生死相续，从前世到后世，这都是假名的，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什么法，从前世来到后世，因为依法都安住不动了，哦，不变了。恒住，它没有移动，没有从过去移到现在，好，那小杰这边导师说，说一些有部的解说是站在体用差别的见地，依法有法体，那依法的差别呢，就是有作用跟没有作用。就是现在过去未来这样的一个差异性是从作用上来说，哦，不过体与用的关系虽是不一，哦，但也还是不一，没有别的法是名为作用的，作用是依着法体 而产生的，哦，那基本上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理论，所以体或是法性用就是作用，它是的一个，它有差别了，体它不一定会有作用，没有作用的时候就是在未来，起作用叫现在，所以它会有三世的一个差别性，作用泄灭名为过去，所以过去现在未来这种作用上来说，好，再来谈到说转部，老实说了解说一切有部所说，那说转部的见解就比较容易明白。我们看这个义部中论论怎么来描述说转部的主张。我们看到88。这边谈到其精量部本中同意，为说诸蕴有从前世转至后世，哦，好，大家注意哦，他的主张跟有部不太一样，他说这个蕴有从前世转到后世，哦，说立说转名，就是他们主张是有这个由前世转到后世，这个说就是主张了，主张这个五蕴是从前世转到后世的，然后他也提出有这个根边蕴，有一位蕴，哦，这又是一个很困扰的术语，哦，没关系，导师都有一些说明了，哦，好，那执，这个执就是这个义部中论论的论主，说他们这一个说转部呢，他们执着就是他们有这种错误的见解，说有圣意的普特切罗，那与所执呢，其他所执的这一些主张或者他们其他的主张多同说一切有部，也就是他们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有主张有圣意的普特切罗，那其他的主张这个执可以把它理解为主张了，他们主张有圣意普特切罗，那这个部派他其他的主张呢，基本上跟说一切有部大体上是相同的，好，同迭部所传从说一切有部分出说转部，又从说转部分出说经部，也就是精量部，那这个是同业部的，对不起，同业部，那 这个是同业部他们认为说转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哦、然后呢之后又分出说情部、哦、这是他们的一个观察、哦、那导师说义部中伦论是说一切有部所传，以为说转与经量是一部的别名啊、哦。好，那导师就是提出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啦、哦、就是说前面讲经量部对不对啊、哦、在这边主要导师要处理一个问题，在讲义88页的第一行第二行是义部中伦论的引文，义部中伦论认为经量部就是说转部，因为他说因为他主张诸蕴从前世转到后世，所以他又名为说转对不对啊、哦、这一段文字就是义部中伦论是以为说转与经量是同一部的别名啊、哦、但是同业部他们的传说呢是说经部也就是经量部是再从说转部分出的、哦、也就是他们是不同的啦、哦、一个主义部中论认为说转跟经量是相同的，那同业部所传是认为说转跟说经呢是不同的、哦、但是是有关系，说经是从说转部分出来。好，那导师在下面呢又进一步的来辨析啦，导师说从特有的教义来说，这是说转部与后期的经量部是不一样，所以导师说这里面可能义部中伦论论主的观察是有问题的、哦、因为说转部跟经量部的一个主张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应该是两个不一样的部派，而不是同一个部派不同的名称、哦、那这边导师说先做这样的一个辨析，再来看到89页、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说转部以为、哦、也就是依着前面的这个义部中伦论里面所记载的、哦、五蕴有二类，有可以转到后世的，那有圣意真实的补特切落、嗯、那从说一切有部分出，但是呢关于补特切落的主张就有一些不一样，略有不同。好，说转部这边主张五蕴有二类、哦、那有一类呢是可以转移到后世的、哦、那基本上这个可以转移，从导师这样的一个分号应该指的就是后面的圣意的补特切落了、哦、好，那导师在这边有提到唯识学者，也就是在唯识的这一个论书里面呢也谈到这一个部派的主张、哦、根边蕴跟一味蕴，一味蕴就是一味不会变的、哦、那根边呢就是会变的，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哦、导师这边说唯识学者解说为种子与现行，导师认为是不正确的啦，因为它还是属于色法，五蕴的色法，它还不是这一种新的一个层次、哦、五蕴。好，所以如果唯识学者的一个解说呢、哦、现行它会配到根边蕴，根边蕴它会生灭的、哦、种子大概就是一味蕴，从一味蕴有这个根边蕴的一个作用、哦、 基本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详细大家可以看角注40、42了哈。好，我们先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接着呢，就引《大毗婆沙论》卷十一的内容，谈到有执，也就是有人呢执蕴有二种，有这样的一个执，就是主张蕴有二种，一个是根本蕴，一个作用蕴，前蕴也就是根本蕴，它是常，后蕴也就是作用蕴，非常也就是无常。好，那有这种主张的人，他们这么说，根本作用二蕴虽别而共和合成一有情。好，导师接着就做解说了，导师说这二蕴的这一个说的一个主张的部派呢，在大毗婆沙论没有讲到是什么部派，但是比对义部中论论所说的一个主张呢，可以断定为说转部的教义，就是根本蕴就是一味蕴，作用蕴就是根边蕴，可以吗？有主张有二种蕴，那这个应该就是说转部的一个教学，我们看到90页。好，那导师说根本蕴呢，根本蕴是大毗婆沙论里面的用语，他说他其实就是义部中论论里面说到的一味蕴，那作用蕴呢，就是作用蕴是婆沙的用语，那它就等同于义部中论论里面的根边蕴，实际上二蕴就是说一切有部的法体与作用的不同起数，就是它的变形，一个呢就是它的法体就是根本蕴，一个呢就是作用就是根边蕴或是作用蕴。好，导师这边进一步提到法体恒住自性，有部只许说恒住，不能说是常住。这边导师有在做一个辨析啦，说一些有部他也不敢主张常，他说是恒。好，但是呢，在其他部派看来，恒跟常其实是一样的啦。虽然他们有做这样的，说哦，没有，我没有说是常哦，我说是恒而已。但是别的部派看来，那你讲的恒跟常其实就是同样一个概念了。好，所以俱舍论就这个批评，他说许法体恒有而说性非常，那性体复无别，此真自在坐。基本上就是批评，就是你说法体恒有，然后但是说性非常，也就是它的体跟性它又做一个区别了，体跟性，性大概就是性质了，依法它有一个法体，对不对？但是它又能够展现出它的一个特质来，这个特质呢，它是可以变化的，那体是恒有，那性是非常。好，反正这个是一种批评了，大概意思就是说，就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都是你在讲，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我们接着来看有部的法体恒住，说转部它就立为常住的根本蕴或是一味蕴， 就是一味相续的，不会变的。那作用起灭呢，就立为无常的作用运，那它就是根边运，根边运。好，二运合合成一有情，就是在常与无常二运的统一中建立胜意补特切罗，就是我们的五蕴会灭，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不灭的在五生灭里面当中，那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胜意的补特切罗。好，从体用统一的见地，所以成立的补特切罗不是假名的，而是有真实性的我。依胜意补特切罗，五蕴就有转移，从前到后的可能，记忆与业报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也就是蕴有二种，我们看到这个生灭呢，它叫做根边蕴或是作用蕴，那它会灭去，但是有一个不灭的叫做根本蕴或是一味蕴呢，它会到，它没有灭，它不会灭，就类似这一个说一些有部的一个体，所以它会去到后世。那这个是说转部的一个主张，所以有个东西它是不会灭去的，所以记忆呢就可以在这一个不会灭去的这一个载体上，业报也可以存在这个不会灭去的载体上，所以在这个他们说转部他们就认为，这样记忆跟业报就可以解说，他记忆没有不见了，它是存在这一个根本蕴或是一味蕴当中。好，大毗婆沙的二蕴何为有情说，正是为了说明记忆的问题。那这个导师也根据大毗婆沙论的一个说明，就是提出说，其实这二蕴的一个合为有情，也是要解决记忆的一个问题，那要详细去看。好，再来是关于这个独子部的主张，那这边举的是就是独子部啦，那导师先说明独子部还有他的支派正量部、法上部、贤咒部还有密林三部呢，都成立了不可说我，因为它是从独子部分出来的嘛，再给大家看一下，独子部又分出四个部派，分出四个部派。那这四个部派呢，都提出有一个不可说我这样的一个主张。好，导师，我们看导师的一个解说。独子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按照导师的一个分析了哈，因为部派的一个分传承或是分裂呢，有各种不一样的一个描述，导师综合了种种的描述，提出了一个标准，然后整理出这一个表，他觉得这个应该是符合当时最接近当时事实的一个情况，就是独子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那所以与说一切有部的论义它其实是相近的，因为根据义部中论论的描述，若六若七与此不同，也就是独子部跟这一个说一切有部呢，大概只有六七项的主张是不一样的，其他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好，导师说主要的不同就是不可说我。那独子部他主张有五种法藏， 过去法、现在法、未来法、无为法。那前面三个就是有为法，也就是五种法上就是一切法，一切法有过去、现在、未来，那这就是有为，还有无为法，还有在这个有为无为之外的叫做不可说法，不好说，或是不容易说，没办法说。好，老师说三世法是有为法，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有为与无为法以外的不可说，我们看到91页。不可说障呢，就是不可说我。那譬如就如同《一部中论论》里面说，独子部本中同意，那为不特伽罗非吉运离运。吉运，非吉运也非离运，那它是依运处界，假施设名，那诸法若离不特伽罗，无从前世转至后世，依不特伽罗可说有转移，它也是在解决这个业的问题。或是记忆的问题，大家这边看到它也是依运处界而假施设，这个不特伽罗这样的名，但是呢他又认为这样的假施设里面是有 实体的不特伽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导师说独子部与说转部都是依不特伽罗，来说明前生后世转移的一个可能。独子部的不特伽罗呢，它名为不可说我，是依运处界假施设名。那在这样的一个主张里面，导师说原则上与说一切有部的假名我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好，那问题来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独子部他的一个主张了，他又立三类的不特伽罗。导师这边提到独子部所立的不特伽罗呢分成三类，那就是他这边有引文了，就是他谈到这独子部主张设因介入，也就是无运运出界了，立人等假名，那有三种假，这个假就是施设了，一个是设一切假，第二个是设一分假，第三个是设灭度假，没有一个看得懂，没关系，我们继续往下看。这样的一个语词不太好懂，那导师再用这个另外部论的一个语词啊，就是独子部系的三法度论、好，那这三法度论里面谈到受施设、过去施设以及灭施设三种施设，好，那另外呢也是正量部，另外一部著作叫做三迷底部，立三种人，依说人、度说人、灭说人，或者是说者，我们看到92也说者，一名安、一名智、一名假名。好，我们看到92页导师这边的解说， 导师说，这个假名或者是施设或者是说呢，都是这一个语词 prajnapti 的一个翻译的意思。施设说与这一个不值议论，前面我们引了三段引文嘛，的一个假是相合的啦，假就是一种安利或是假名。这个 prajnapti 呢，它就是一种，它有种种不同的意涵啊。在阿含经里面呢，它基本上是跟概念是同样的一个，它就是概念的意思啊，概念。那它当然也有这个名称的一个概一个语义啊，名字。所以施设说，也就是一种种种的这一种安利。那这个安利是建立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种种的言说上面的啊。我们所有的概念都会对应到一个名称啊，所以他会用从不同的角度来翻译这一个语词。这个语词就是有点困难啊，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啊。好，那导师这边说，独子不细的不可说我呢，他是依蕴借处而施设。那约现在过去还有涅槃的立为三种不特切罗，都是施设啊。所以现在过去涅槃灭呢，就是涅槃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啊，灭就是涅槃啊。那度呢，就是过去了啊。依呢，就是现在，大概是可以这样的一个对应了。我们再回过头来91页这边，一就是现在一代某一个事情是一个事物发生哈，度大概就是过去了啦哈，灭就是涅槃，一指的是现在，受呢跟一是同样的一个语词的不同的翻译啊，那现在才有这一个执受，对不对啊？再是过去灭也是涅槃啊。好，那这一个不值议论呢，灭也是指涅槃啊。那一切跟一分呢，这就不太好区别了啊。但是在我们的角注49呢，啊，角注49有一个表，有没有？那设一切假呢，它基本上就是跟这个现在啊，一分假呢是对应到过去啊，那灭度假呢是对应到这个涅槃啊，所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对应啊。好，我们回到92页这边来。回到92页这边，可能我们再讲下去时间会不够了齁。我们这边给大家带大家看一个地方齁。在我们回到91页这边。91页我们看到角柱的48这边，唯识学探源啊，导师这边谈到依蕴借处安立，在有部看来就是假有，因为合的嘛，没有字体，是组合而成的，没有一个实有的字体啊。所以从有部的一个见地，他说如果是有体，就不能说是依蕴安立，不能是组合的。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好，那独子部他说的意见是四为合有住法，五音合有人法。 那这个是大智度论引述这个都识部的意见啊、哦、那这边导说，尽管依他和合而存在，却不妨有他的一个质地。所以都识部他认为，虽然是五蕴加这和合的，但是他是有质体的啊、哦。所以其实有部他认为没有质体，嗯。那这个所以都识部他就说，如火与心的譬喻，就说明这能依的火跟所依的心的不依不依，能依跟所依，火是依于心嘛，啊、哦，那心是所依，火是能依啊、哦。那依我国古德的一个判别，这两个部派啊，有给予不同的名称，有部是什么假无体假，这个什么概念？它就是，如果是假的话呢，它就是没有自体，所以大家可以补一个字，假而无体。如果是假法，那它就不会有体啊、哦。但是独子部呢是假而有体，虽然是五蕴的一个和合，但是它也可以有它的一个自体啊、哦，假而有体。那有部只许假名不特切罗，那独子部却建立不可说我思想的分歧在此，也就是虽然独子部跟说一切有部他都是依五蕴的案例不特切罗、哦、那说一切有部他认为依五蕴和合所安立的不特切罗，它只是一种无体的假世俗的假有啊，假有的啊，但是这一个都子部他认为，虽然是和合的，它里面有一个是真的东西在里面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异性。他也认为，不特切罗是要依着五蕴才能够安立的啊，没离开五蕴也没办法安立不特切罗，就跟火跟心的关系。火它不是心嘛，但是离开心不能有火、哦、火就类似那个不可说我，那心就类似五蕴，这个不可说我就是五蕴的一个体，可以吗、哦、那五蕴的不可说要依于五蕴它才能够安立、哦、那就是一种依就是不即不离的一个关系了、哦、好，我们先谈到这边，希望今天所说的一个的内容大家都能够有一些明白，若不明白好，请记到下面这一个没有，就是再提出来了齁，但是交给班长，我们有班长嘛，有班长齁，那就是大家再看一看，就是这些部派他都安立这个不特切罗，但是所说的不特切罗有一些不一样、哦、有一些不一样。好，我们到这边，今天到这边，那后面呢我们下一次下星期再继续，我们最后回向。